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林淑莲。以下文章刊载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1年3月号，题目是保护网络私隐，撰文的是陈少玲。短信软件 WhatsApp 早前要求用户同意将个人的部分资料与其母公司 Facebook 共享，此举引来全球的用家哗然，更加引发短信平台大移民的现象。在这次采访当中，记者需要同时使用 WhatsApp 和 Signal 去联络被访者，因为有人称对 WhatsApp 已经失去信任，坚决与之割席，亦有人处之泰然，安心地继续使用 WhatsApp。 其实去留两派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出人意表的就是大家一致认为另一个社交平台才是泄露私隐的大患，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要避之则吉。有人指网络世界里面留下的痕迹就有如纹身一样，不能够擦去。5月15号是接受 WhatsApp 共享条款的期限，你对网络私隐问题的认识又足不足够呢？ WhatsApp 的母公司 Facebook 在2月12号发布了一条显示实力的新闻稿，宣布截至当日 WhatsApp 的用户人数突破20亿人。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Statista 今年1月的调查， WhatsApp 在全球短信软件的使用人数上遥遥领先，较之第二位的 Facebook Messenger 多了 35%。 WhatsApp 不单止是短信软件上面的一哥，根据网站 datareportal.com 在去年10月的统计，全球最多人使用的社交媒体软件Facebook 以27亿用户量名列第一，而 YouTube 和 WhatsApp 就各以约20亿排行第二和第三位。 WhatsApp 的渗透率亦好惊人，根据去年10月发表的 Social Media Marketing Trends， 非洲国家肯雅有 97%， 和南非有 96%， 而南美洲国家阿根廷有 93%，同埋巴西有91%，欧洲国家当中，西班牙有88%，而德国就有80%。亚洲地区嘅马来西亚就有92%，而香港有79%。呢一啲地区绝大多数嘅人都系使用 WhatsApp 为佢哋主要嘅短信平台。至于北美加拿大 WhatsApp 的渗透率就是 56%， 而美国就是 20%。 WhatsApp 是由两名前 Yahoo 的雇员 Brian Acton 和 Jan Crum 成立的，他们的灵感是来自购买了第一个 iPhone 之后，二人决心要开发一个新的短信程式，卖点是在使用者的名字旁边显示了他们的状态。WhatsApp 在2009年推出之后，即刻开启了即时通讯的新时代。WhatsApp 在2013年用户人数已经达到2亿人，当时的模式是用户在免费使用一年之后，翌年即会开始收取 0.99 元的年费。2014年Facebook 斥资190亿美元收购 WhatsApp 的时候， WhatsApp 就在全球拥有 4.5 亿活跃用户。在2016年 WhatsApp 取消了年费计划，完全免费开放使用。同年的4月， WhatsApp 实施了点到点加密方法，简单来说，这个是意味着任何人甚至是 WhatsApp 都不能够读取用户的通讯内容。在2016年8月 ,Facebook 更加更新了 WhatsApp 的私隐政策，要求用户选择将他们的部分数据和母公司 Facebook 共享。这一次的数据共享主要就是将用户的电话号码和 Facebook 联系，声称如果你在 Facebook 上面有账户， Facebook 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好友建议，亦都会向你展示更多和你有关的广告。2017年 Brian Acton 离开了 WhatsApp 之后，创立另一个短信平台 Signal， 并且注册为非牟利机构。 2021年，当 WhatsApp 的用户人数突破了20亿的时候， Facebook 再度在今年1月6号要求用户同意与 Facebook 共享个人资料，但是这一次是属于强制性的，不同意的就不能够再使用 WhatsApp， 当时的期限是2月8号。而这一次的更改条款内容是这样的，共享范围的内容如下， WhatsApp 用户的资料将与更广泛的 Facebook 网络共享，如 Instagram 和 Messenger， 无论你是否拥有这些社交媒体的账户，这些资料都会被分享。至于不被共享的资料内容如下，根据 WhatsApp 的网页声明，这个软件的核心功能点到点加密短信和通话仍然不会改变，无论是 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不能够截取，这个代表任何人都不能够知道用户之间在说些什么， WhatsApp 也都不会有用户的短信和通话记录，也都不会和 Facebook 共享用户所在的地点和通讯录，通话短信可以设置为消失，而群组亦都仍然可以设置为私人。而共享资料的内容如下，根据 WhatsApp 网页的声明，将与 Facebook 共享的资料包括用户的浏览资料、语言、时区、IP 地址、流动网络、手机电池用量、信号强弱和网络供应商的接收情况。虽然 WhatsApp 再三强调致力保护用户的私隐，亦都力陈这些改变只有商业通讯程式用户受影响，不过广大的用户仍然反应强烈，触发了大规模的网络移民潮，纷纷转移去到类似短信软件 Signal 和 Telegram 去。虽然全球有20亿人在使用 WhatsApp， 但是并非人人都遭遇同等的对待。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Facebook 表示欧洲地区包括欧盟、欧洲经济区和脱欧之后的英国在共享条款上面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换言之，他们不会被强制将个人的资料共享到 Facebook 去。这个被视为欧盟私隐监管机构在法制上的胜利。相对之下，根据 Global News 的报道，本地通讯私隐专家认为加拿大就没有这么强而有力的保护私隐条例了。这一方面，国民不似得欧盟国家的人民受到保护，结果在更新条款上面遭遇到有区别的对待。不过在舆论压力之下， WhatsApp 就将接受条款的期限延长去到5月15号。假如你是 WhatsApp 的用户，需要明白到天下间并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究竟你愿意为此付出多少的代价呢？以上文章刊载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3月号，题目是保护网络私隐，撰文的是陈少玲，我是林淑莲，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